督教跟中国的现代化的关系的第二个题目。这个题目我们所要谈到的是要关于谈到基督教跟近代民主发展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推动这个民主运动的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从历史从各方面能够学习到的。那么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如果还有人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今天有讲义在前面啊，或许你举个手，我们请招待帮忙发一下。那么谈到基督教跟民主运动的关系，那么首先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我想主要的我要提到两个同一个时间发生但是却是完全走不同道路的很有名的民主运动。因为近代所有西方的东方的民主国家大概都是以法国大革命跟美国独立运动作为一个推展民主运动的一个可以说起点，也可以说作为一个范本。但是这两个模式啊，法国大革命的模式跟美国独立运动的模式虽然是同时间发生的同样的理想，可是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手段也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因此我们要从这个历史的教训当中来思想来反省很多的问题。首先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在1789年开始的，刚好是在五四运动同那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200周年纪念的那一年啊，所以这是部分的原因。为什么当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欧洲对六四可以说反应最强烈最支持的是法国，也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他们200周年纪念的时候在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所以他们冒着跟中共断绝邦交的这个危险收容很多民运分子。你可以了解在心理上来讲那件事情对于他们这个法国大革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何等重大的意义。而在200年之后在中国发生的另外一次在民主运动当中可能将来会成为人类历史当中另外一个里程碑的运动，以法国人来讲他们怎么可能不做一些事情呢？所以你知道这个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人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严肃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法国访问的时候，那当然是在六四之前两三年，有一次我去法国有一个法国人跟我讲他知道我从台湾来的，不过他是把我看成中国人，他不管海峡哪一岸的，他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法国人对中国人有特别的情感啊。当然他谈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他说中国人跟法国人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法国人跟中国一样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地下钻的我们都敢吃，所以呢在全世界就是我们两个民族哎呀实在是什么都敢吃，什么青蛙什么东西都敢吃的，相见恨晚，所以惺惺相惜。我说对对对对，这点我们这两个民族实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就举了很多很多很多例子，最后告诉我你要知道吗，巴黎的凯旋门从盖好到现在只有几个人穿过凯旋门通过的，第一个当然是拿破仁，因为凯旋门是为拿破仁盖的，所以拿破仑欧洲战争胜利的时候盖了一个凯旋门，然后率着军队通过凯旋门，他自己盖的，他自己过了，没话讲。第二个通过凯旋门的是戴高乐，二次大战结束了的法国光复了，率领盟军通过凯旋门的是戴高乐。第三个谁穿过凯旋门你知道吗？这个人不是法国人，因为历史上只有两个法国人经过的，第三个人不是法国人，是个中国人，邓小平。邓小平是历史上第三个也是唯一的不是法国人能够通过凯旋门的，他不让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通过凯旋门，没有任何一个英国首相有资格通过凯旋门为他打开的，他说只为中国人开过，邓小平。他说可见我们对中国人多好，可是对中国人多好不见得对中国当权派好啊。所以法国大革命在法国人的民族情感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不过当我们回顾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许同样的跟昨天一样，我们要为历史翻案，对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法国大革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背景， 从历史上来看，很多人会说那是一个中产阶级革命，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历史观之下呢，这是被定位为一个中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中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小的商业家，叫中产阶级的一个革命。因为当时的领导分子并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所以定位为中产阶级革命。可是它到底真的是中产阶级革命吗？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那时候在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国事会议，就是为商讨国家未来的方向、发展的方向。所以当时有代表第一势力、第二势力跟第三势力。第一势力当然是以这个国王啊、贵族啊，这个是代表第一势力。那么第二势力呢，就是指当时的这一些宗教，所以主教团、枢机主教、宗教是第二势力。那么第三势力呢，就是在过去并没有在整个的国家政治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叫第三势力。这个第三势力当时在这个凡尔赛开会的时候，第三势力的代表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律师，那么因为律师当然懂法律了，所以他们是成为这个当时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但是这些律师还有一些中等阶级的官吏啊，不是属于贵族，那么这些人是属于第三势力的代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说他们也不是商人，也不是小地主。所以因此到最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在整个的革命的里面扮演重要的积极的角色，不是的。所以是不是中产阶级革命呢，在今天的这个历史家来看的话呢，是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包括许多近代的这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就包括所谓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怀疑这个中产阶级革命算不算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称呼，是不是农人跟工人的革命呢？因为很多人说当时这个民不聊生，农民工人受到压迫等等等等，在很多历史的过程中革命是这样产生的。那尤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可是就在法国大革命之后50年左右，那么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一个人，他也曾经来过美国访问，他就提出一个理论，他也研究过当时法国当时的农人工人的这个情况跟欧洲各国比。他说当时的法国的确在18世纪结束的时候，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是全欧洲势力最强的国家。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路易16，他的祖父叫做路易14，自称为太阳王。如果你去看法国的罗浮宫，你去看那个凡尔赛宫，你就会看见地上就有一个壁画，有个人骑着马，然后有个铜像，然后有太阳为背景的，那就是路易14。他活了很久，他跟中国的这个康熙皇帝或者是乾隆皇帝一样，他一共活了当位的时间大概有40-50年或者50-60年之久，南征北讨，战无不胜，所以在整个欧洲是势力很强的。到了路易16的时候，就是他的孙子，就是法国大革命时候最后被迫下台、最后被砍头的，那是路易16，他的孙子。那个时候虽然国势不如他的祖父了，但在全欧洲经济状况最好，政治状况最好，他的人民也很多，所以国富力强。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民不聊生的现象，至少比别的国家比起来，比起英国、比起德国来讲，全欧洲最好的。那么德国那时候的农民无论是各方面来看都是落后很多的，所以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一部分的原因应该跟这个思想的背景有关，那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在18世纪初就开始陆续发展的，其中有几个很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叫做卢梭，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卢梭，还有这个伏尔泰，这几个思想家，他们当时也编了一套这个法国的这个百科全书，所以他们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Encyclopedia）， 因为他们编了一个法文的百科全书。那么这些人在这个欧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一些人发起的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这个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呢？其实在思想上观念上来讲，一方面是提倡这个民主自由，一方面提倡理性，那么另外一方面排斥宗教， 批评宗教。所以伏尔泰曾经有一句很狂傲的话，他说在一两百年以后，他预言宗教会消失的。是的，马克思也曾经用过他的话来说，这个他预言根据历史的发展，这个宗教呢会成为这个垃圾堆里面的东西的。伏尔泰曾经这样一个预言。那么今天的法国的圣经公会就是用伏尔泰他的财产，因为他死了以后到了不到两三代，子孙呢就是这个经营不善，然后破产，最后他的房子被拍卖，然后去买他房子的就是法国的圣经公会，就要证明说，你说宗教会没落吗？我告诉你，伏尔泰会没落的。所以他就把伏尔泰的家产那个别墅买下来，现在成为法国圣经公会的总部。的确那个时候很多人会相信宗教会没落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和心情之下，可以说启蒙运动是在两百多年前的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彻底的去改变当时的世界观。那么这个影响是逐渐的。那么当然启蒙运动当时他们反基督教反宗教的这个背景，因为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他们所反对的其实主要是以天主教的那个背景的那个制度那个组织以及那个思想。那么因为这样的背景，到了这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时的启蒙运动的主将伏尔泰、卢梭这些人老早都过世了，都已经过世了，所以真正在发起的人都是他们后代的一些人。可是比这些伏尔泰比卢梭这些人来讲，学问可能差一点，不过热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这些是非常热心非常激进的。那么到了1789年在国事会议啊谈来谈去的时候，你知道谈来谈去血气越谈越旺了，最后就爆发了这个革命的这个浪潮。然后到了那当然这个历史上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什么去那个巴斯底监狱打破了监狱把犯人放出来，然后就开始整个在巴黎暴动，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不过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革命，他们要提倡这个自由民主。不过今天同样的历史上也慢慢翻案，就是说以前我每次提到法国大革命都提到法国大革命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后来发现这个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法国大革命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提过博爱，没有博爱的。那是一百多年以后历史家把很多不同的事件加在一块的时候，把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加上一个自由、平等、博爱。其实压根儿从头到尾法国大革命就从来没提过博爱，如果会博爱出来就不会变成恐怖政治了，是提倡自由提到民主，但是并没有提到博爱。那么当这个运动开始发展以后没有多久，1793年，在四年之后，同时在这个发展的末期呢，等于说越来越理想主义的时候，就发起了一个叫做反基督教运动，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叫做无基督教运动啊，通常我们叫做 de-Christianity， de 就是 remove， 或者不是 anti 啊，不是反，应该说不是反，但是是反，他把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财产没收，把基督教的思想要从百姓当中移除，所以这是真正的法国式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趣的是，将近两百年之后，当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事情在法国两百年前都做过。做过什么事呢？在1793年反基督教运动的高潮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收全法国的天主教的教产，当时法国天主教的教产占全法国房地产的三分之一，包括房屋还包括农田，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由教会天主教的教会控制的，他的土地比皇帝所有的还要多好几倍。而当时法国的经济呢，当然比以前差一点了，前欧洲还是最好的，不过呢到底这个税收啊各方面也有问题，所以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鸡取卵，那就是杀什么鸡呢？天主教的鸡，没收教产，然后呢把很多的天主教的神父呢，一方面要求他们效忠法国政府而不能效忠教皇，然后看你怎么决定了，如果你不肯的话呢驱逐出境。所以当时有好几万个神父啊、修女啊、主教啊就被驱逐出境，也有的逃亡的，也有少部分 愿意接受这个宣誓，然后就宣誓效忠这个法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不是一样吗？你要有三字爱国教会，天主教呢要天主教爱国教会一样。所以这边所演过的事情200年前都演过了，所以圣经上说的对啊，日光之下无新事，只是200年以后呢再演一次。在那个时期，同时还有一个宣布，全国百姓穿的衣服只有蓝色跟灰色的，不穿蓝色跟灰色是反革命，就砍头。所以全法国就是蓝色灰色的衣服，无论男女，这是革命装，谁不穿蓝色跟灰色就上断头台。那因为砍头太多了，在1995年开始恐怖时代的时候，在6个月之内，巴黎砍掉3万多个脑袋。那你可以算哈，3个多月多少天？100天，3万多个脑袋，一天砍多少个脑袋？3000多个，砍到刽子手罢工。刽子手啊，那一天，嚯，1000多个脑袋，而且你要砍得准了，砍不准的话，砍2下还砍不下来了。于是法国有个机械工程师就发明了断头台。他号称我10秒钟可以砍掉一个头，刀不会卷的。他那个断头台到现在还在法国展览，刀到现在已经砍过几万个，刀刃没卷过的，干净利落。现在这个美国的养鸡场都用同样的原理来杀鸡的。我有一个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他在加州，他学机械。我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他说他曾经做过一段工作，在养鸡场帮他设计这个杀鸡的机器，可以1小时杀掉几万只鸡，然后砍头砍脚，然后干净利落，就说没有流血，哈哈这样子。所以那个法国机械工程师得到这个世界专利，然后发明一个断头台，就砍得干净利落啊，而且每个头切得整整齐齐的，所以他有一个头一伸出去，然后一个木框框一框起来，然后钢啷一声就下来，然后又拉上去，下一个哐啷哐啷就下来，这样。所以为了砍头砍太多，又要砍得快，又要砍得漂亮，所以发明了断头台这个机器。所以你会发现，从提倡自由民主开始，它的结局变成一个恐怖政治，极为的专制。他们也成立人民法庭，那么所有的反革命分子立刻送到人民法庭，可以在2小时之内解决，然后2小时之后上断头台就砍了。所以很短的几个月之内，当时1789年的革命党头大部分在几个月之内通通砍掉了。就革命党最初开始的人，到1795年的时候都砍光了。就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我们都读故事、读历史都常常听到，有一个罗兰夫人，她是革命党的头，最后上断头台。上断头台之前说了一句话：“自由啊，自由啊，多少人假借你的名义行了这个滔天大恶。”哎，他自己是当时提倡自由民主的，他最后被砍头。所以在当时这个自由民主的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结果会变成一个很恐怖的暴民政治。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时期，他们不但改变了服装，改变了这个，改变了那个，他们想要把基督教所有在文化当中的影响完全抹杀。他们甚至改变了1个礼拜7天的制度，因为这个1个礼拜7天的制度是从罗马帝国时代一直到后来，所以已经有1000多年的时间了。他们为了把整个基督教的影响排除，所以他们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把1个礼拜改成10天，免得第7天主日，一想到主日就想到耶稣基督了，就把礼拜天去掉，变成工作9天休息1天，这个变相压榨。本来是做6天休息1天，现在做9天才休息1天，但是没有主日了。然后巴黎很有名的一个天主教堂叫做 Notre Dame， 就是圣母院。那 Notre Dame 圣母院当然里面摆的一个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有个有名的电影《钟楼怪人》就是以 Notre Dame 这个巴黎圣母院为背景所拍的一个电影和一个故事。他们把圣母院里面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给砸掉了，然后重新塑了一个女神，这叫做理性女神 Goddess of Reason，女性女神。那这个算哪一个女神呢？不管是哪一种女神，每一天早上政府所有官员、革命党的所有的人都得进 Notre Dame 去向这位女性女神顶礼膜拜，谁不去反革命砍头。所以全部人都去拜这个女性女神，所以是造神运动。同样在文革的时候，中国也造神了， 所以也不是稀奇的事情。我想也许有些人研究过历史，于是再来一次，只是换了另外一个神。所以在中国大陆过去也曾经一样，对这个毛主席呢找请示，这个什么找请示晚汇报。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神学院跟我们的老师同学提到这个文革的期间在大陆做了什么事情以后，所有的老师跟学生都吓坏了。你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啊，哪有做假的？历史上写的啊，所有的人早上起来，全中国十亿人口每天早上起来都跟毛主席请安的。毛主席好，请你给我一点保护。连打乒乓球的时候，洪小树都拿在手上抖啊，啪啪，果然那个世界冠军的那也是我们姓庄的，靠毛主席的精神打败世界列强，连得世界冠军，靠的这本书啊，哇，那个风潮简直是不得了。文化大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有非常多异曲同工之妙，讲都讲不完。尤其在我读了历史书以后才发现，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居然在200多年前也曾经演过。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所以最后呢，1799年拿破仑上台，他不是夺权的，是人家拜托他出来的，拜托他来收拾残局。因为一方面国内的情形呢，经过恐怖政治以后呢，政治很混乱；另外一方面，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各处烽火到处，于是欧洲各国联军围攻法国，准备把法国消灭了，法国大革命就没有了，全是当时欧洲各国的革命就没有了。所以欧洲各国联军围攻法国，前几次打仗的时候法国还赢了，后几次兵败如山倒，最后拿破仑被征召出来，因为只有他有办法对抗。结果他出来了，果然一战成名，从此以后成为欧洲霸主。所以大家经过民意投票请他做终身元首，于是拿破仑的帝王时代又开始了。所以从追求民主自由开始，最后的结局却是专制和恐怖。那么同一个时期比他早一点点的是美国的独立运动。美国独立运动的时间比他早大概将近20多年，20年左右。那么当时的背景，其实在美国来讲，除了说因为是殖民地跟英国的政府之间有一些经济上的其他的冲突以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真正的大的冲突。不过在思想背景上跟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启蒙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一个思想的运动，然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在美国刚好相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复兴，我们叫做大觉醒。在读美国近代史的话都会知道这个名词叫做 Great Awakening。 在美国的所有历史家不管是基督徒不基督徒都会承认，在1730年到1750年那20年当中的 Great Awakening 这个大奋兴时代、大觉醒的时期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一个时期。这成为当时美国在思想上、道德上、这个伦理方面的一个更新。所以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从一种冷淡的基督徒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无神论变成基督徒等等，比比皆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美国移民是在东岸的13个州，很多的人灵性上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当美国独立运动真正开始的时候，早期的美国独立运动的这些领袖几乎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美国早期的历任的总统没有一个不是虔诚的基督徒的，而且不是普通的基督徒，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也是非常奉公守法。所以美国的独立运动不但是那个革命本身，从华盛顿开始历任的几个总统都是非常虔诚爱主，所以他们在连续一任一任下来以后呢，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每一个革命都是一个好像在摸索的过程中，那常常在摸索的过程中容易导致失败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很好的理想开始的，可是从孙中山先生上台、袁世凯然后等等军阀割据打仗，然后民主运动就越来越走下坡了。所以一个民主运动的开始然后连续的几任是建立好的基础呢，还是慢慢让一个好的理想最后毁于一旦呢？很大的差别。而美国真正的基础就是在建国之后一两百年之内慢慢建立的，可以说 从美国独立一直到南北战争这一百年，他们也经过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矛盾，然后慢慢的把基础稳定下来，最后他们能够形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典范。所以在思想上来讲，基本上大觉醒成为美国独立运动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不单单是这些政治领袖，是所有的百姓里面都受到这个大觉醒宗教复兴的影响，所以每一个人对民主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识。那么事实上在美国独立之前，从第一批移民到美国独立运动这中间的一百多年当中，当时的清教徒带来美国，那时候虽然是殖民地，不过他们已经实行某种初步的地方自治，因为到底是移民地殖民地，所以他们天高皇帝远，所以很多事情都自己来决定。所以他们那时候最早的移民在十七世纪来的时候，清教徒就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来到美国的，所以清教徒来美国就是为了在英国，我昨天提到过，清教徒在英国是属于非主流派或者反动势力，因为在整个英国的圣公会国教的里面，清教徒是属于想要把这个教会 clean up， 要把它洁净的，所以因此是反动派，也是被逼迫的。因此为了争取宗教自由，他们千方百计的先移民到荷兰，然后移民到英国，移民到美国来。所以美国早期的移民大部分来自于荷兰而不是英国本土，因为他们已经先为了逃难先逃到荷兰了，所以很多人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坐船到美国来的，然后有一些直接从英国来。而且在早期的移民的里面，其实固然有很多的英国人，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荷兰人。所以纽约州有一次我到纽约一个华人教会去讲道，他们纪念他们教会260周年纪念，华人教会很少有260周年的，因为基督教在中国还不到200年，怎么会有一个中国的教会有260周年纪念？因为他们接收了一个荷兰人的教会，一个改革中的教会。那后来为了去讲道，我就查了一些历史，才发现原来纽约不叫纽约，叫做 New York 啊，是新的 York。York 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城 ，York Town 啊，是 New York。原来纽约叫什么呢？叫做 New Amsterdam， 新的阿姆斯特丹。后来呢，英国人打败荷兰人，就改名，不能叫 New Amsterdam， 这边不是 Amsterdam， 这边是 New York， 所以后来就改名叫 New York。所以这是在美国独立前的时候，前一二十年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教会成立的260周年，你知道那倒推的话是17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教会所在地的地名还叫做 New Amsterdam， 啊，不到一二十年，后来就改名叫做 New York。那因此，在当时很多的人为了争取宗教自由，从英国或者从荷兰来到美国，那不但争取宗教自由，慢慢同时他们也在争取政治上的自由，所以他们有地方的自治权。那么他们允许可以投票啦，决定一些当地的市政府里面的一些事情，或者当地的一些事情都由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英国政府决定。所以他们已经在慢慢在有100年左右的时间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民主的一个生活。那当然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历史的背景，在 Boston 开始的这个为了茶叶的税的问题等等等等，造成了这个美国独立运动。那么从那个发展之后建立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新的一个国家。那也因此可以说主要美国独立运动的观念上思想上的基础是一个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一种人权的一种观念，就是人生而平等，这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的一句话。美国独立宣言其实最有名的这句话当然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等等等等，这是 Jefferson 在独立宣言当中所写的。不过我曾经稍微读过这个美国独立宣言，也发现其中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常常成为我讲道的时候的一个引言。因为在独立宣言里面他一开头也有提到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想要脱离英国，一方面他们认为人是这个有天赋人权以外，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里面人民有追求快乐的权利。所以这边是一个 happy land， 美国是一个快乐的国土，上面建立一个人民可以追求快乐的地方。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全世界现在有100多200个国家，他们的独立宣言、他们的建国宣言、他们的建国方针、他们的宪法有没有提到这一句？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百姓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好像都没有哈。要为国家献身，一切为人民都有，但是从来没有说可以快乐的。所以美国要建立一个国家 ，everybody can be happy， 但当然美国不是一个国家，人人都快乐。你会发现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人不快乐，因为那个不是宪法能够保障的。不过他们是有理想，他们是从基督教的人权观念来建立这个国家的。那么还有一点，很多人在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主国家，特别是三权分立，中国是五权分立，或者说所谓中国是孙中山先生的那么三民主义的五权分立。三权分立就是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立法权，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观念很多人说是来自于古代的罗马，甚至可以更早的推溯到希腊时代。我也承认在希腊的城邦政治，他们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议会，可以决定很多大小事情，所以有立法的这个观念，然后执政官，然后呢有另外一群人做这个司法方面的工作，虽然不是像现在那么严谨，分得那么清楚，不过大致上是有这个三权的一个雏形在那里。那么罗马帝国呢也同样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个雏形，一直到这个凯撒大帝登基了以后，他就变成独裁，然后这个三权分立的情形又过去了。不过历史上古罗马、古希腊都有，但是我最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三权分立呢是圣经的一个 model， 是犹太人的一个模式。所以我相信在当时美国建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民主政治的体系的时候，他们当然很羡慕西方文化的渊源，那就是希腊的、罗马的，可是也有圣经的 model。 那么譬如说在圣经的里面就有三权分立的观念。三权分立的观念怎么？第一个是君王，当然是行政权，这个是没有话讲，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是另外两个权在哪里呢？你知道在犹太人在圣经的里面他有三种身份的人，这个三个身份的人加在一块就所谓的弥赛亚，就受膏者。受膏者弥赛亚这个名词呢，有三种身份的人被称为受膏者。因为在古代的那个以色列不是戴冠冕，他们就用一种特别特制的膏油涂在头上，好像加冕典礼一样。所以君王是受膏者。还有两种人，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所以在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里面有三种代表：君王、祭司和先知。那么君王行政权，这个是没有话讲，非常清楚的。可是祭司所代表的身份就约略等于司法。为什么呢？你看从这个圣经上的记载，你知道祭司主要的责任是什么？献祭。可除了献祭还有别的，他们要负责教导摩西的律法。所谓的律法其实就是法律，他们是律法的教导者以及律法的执行者。所以生命记、立位记你所看到的都是摩西吩咐这些立位人，你要做审判官的时候你要怎么审判。所以耶稣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爱你的仇敌。耶稣并不是说旧约的教导错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教训。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教训是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教训没有错，只是你们用错了。我告诉你，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什么用错呢？因为摩西在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是告诉当时的立位人做法官的，当有一个人伤了别人一条腿，你怎么判呢？赔他一条腿。他打断别人腿，对不对？适当的刑罚就是相当于打断他的腿。你打瞎别人一只眼吗？法官怎么判？你要赔相当于赔他一只眼睛的价格。如果杀了一个人呢？杀人偿命，这是给法官的。可是到耶稣的时代，人人都把法官的裁判权、执法权搬到自己身上来了，就跟我们西部武侠片一样，我的枪就是法律。所以呢每个人自己报复了。所以耶稣说错了，这一句圣经不是你这样用的，所以你用错了。如果是你个人来说的话呢，你不可以报复的， 是要爱你的仇敌。可是这句话，耶稣说的话，爱你的仇敌不能用在今天的法官，不然基督徒去做法官以后，爱我的仇敌通通放了，那错了。耶稣会说你也错了。你要做法官吗？去读生命记，摩西怎么说的？那是你读法官的人，法律学校毕业时你要读的，那是你要做法官的。你不可以爱仇敌，事实上你宣判一个人死刑的时候，他也不是你仇敌啊，他也没杀你，他怎么是你仇敌呢？你是法官，你怎么是他不是你的仇人。但是有受害者，那才是真正他的仇敌。所以以受害者个人的身份，你要学习饶恕，学习爱你的仇敌。可是对法官呢不一样。所以在生命记、立位记，就是告诉做法官的人怎么执法。那些是谁呢？立位人。而立位人当中有一部分是祭司。所以在耶稣亚记，当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占领了今天巴勒斯坦以后，分了十二支派的地，然后定了48座城，叫做利未人的城。利未人特别在城，这个变成他们的教育中心，教百姓法律，然后执行法律。有任何的案件送到那边去审判，因为祭祀不是在48个城的，祭祀是在那个会幕所在的地方，后来就搬到耶路撒冷。所以48座城是法律，等于说地方法院所在地。不单48座城，还有其中有这个6座城被定为逃城。逃城就是有人误杀了人，那么照说杀人者死，可这个人是无心杀的，怎么办呢？他可以逃到6座利未人的城，是48个里面特别选出来的6个。这个6座城呢是利未人的城，他可以逃进这个城里面，所有要追杀他的人到城门口就不能进去了。那这个人在利未人的城，利未人会组成一个法院审问，如果这个人罪当死，抓起来还是照杀，但是发现的确他是冤枉的话呢，他就留在逃城里，他不能出去，出去被杀的话活该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出城，他受保护的，所有被杀的人的家属不得进城追杀，他被保护，这就等于监狱。而且呢无期徒刑，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但是是不是无期徒刑呢？又不是。什么时候大祭司啊，全国有个最高的大祭司死的时候，换大祭司，全国特赦，他就可以出来了。要杀他的人不能杀了，如果谁杀了他，那个人变成犯人要被杀。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监狱，逃城就是早期的监狱，而逃城就是在利未人的手下。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纪元前1400年，那时候我们中国是什么时候呢？夏朝到商朝时代，商朝早期，夏朝的末年。那时候我们中国有什么法律？所以你不要以为这，哎，这个是很粗糙，没错，很粗糙。不过那时候已经有法律了，已经有这个司法权。先知是另外一种人，祭司、立位人是世袭的，可是先知呢，是民间英雄，神特别拣选的，另外一种人。好像民意代表一样，他是民间选出来的。那这个先知呢，天不怕地不怕，连皇帝也不怕，这先知。所以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先知的角色向来是扮演一种批判者，而且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大卫王犯罪的时候，谁去骂他呢？先知拿单。当先知拿单呢，除了是个很好的先知以外，他也是很有智慧。他先一个故事，先讲个故事给大卫听，因为大卫犯了奸淫的罪，把他手下的一个部将，一个很重要的将军的太太，这个拐诱成亲，这个是犯了大罪，谁敢去骂大卫呢？这个先知拿单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有钱人，哎呀，家里牛羊无数，隔壁一个穷光蛋只养了一只羊，有一天这个有钱人要开宴席，要杀一只羊，他家里的牛羊无数，他不去杀，就把隔壁的那个穷光蛋唯一的一条羊来了宰了去宴客。请问大卫王，这个有钱人该当何罪啊？大卫说了一句话，这人该死，要赔他，赔他4倍。然后拿单就说，王啊，你就是那个有钱人，你自己非病妻妾无数，你为什么霸占别人的妻子？何况那个人是你的部将。哇，一讲 大卫就写了诗篇51篇，忏悔诗。谁敢骂皇帝啊？哎，先知。所以这个是初期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时候，先知的角色就是不管你总统、你皇帝、你是谁，有话我就说的。所以先知一直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扮演一个独特的声音、独特的角色。他虽然不是真正去立法的，跟我们现在的立法权是不同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这个法律已经定下来了，神界的摩西颁布了，所以不必再定什么法律。不过很多执行的细则啊等等，的确也代表民间的一种声音，所以立法权其实不是主要完全定法律而已，而是代表一种民间的一种反应、意见的反应。那么在早期的这个基督教的影响里面，是有这个三权分立的观念和制度。我想这一些古希腊的、古罗马的以及古代以色列的这一些三权分立的观念，通通融入后来美国，形成这个他们的民主政治的一个蓝图。他们在这样的根基之下，最后建立了一个可以说世界民主政治的一个典范。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的这个各方面的东西，不过谈到民主政治，的确没有一个国家会不把美国当成某种的典型，然后来参考，然后来研究，然后来比较。那么这个是美国这个独立运动，但你就发现法国大革命跟美国呢两个刚好相反，一个是要把所有基督教的成分、思想的、制度的一切的东西排除，另外一个是把基督教所有的东西把它具体化实现，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国家。然后两个运动的发展，我说两个的结局刚好是南辕北辙，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当然在各位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英国，我今天不准备花太多时间讲英国，那么明天有一部分是讲到英国的部分。不过正如在1989年的时候，法国这个革命，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全世界各国很多的高级的元首都到了法国巴黎做客，然后呢去共同庆祝这个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英国柴契尔夫人号称铁娘子，就这个人呢话很直，而且呢有的时候会伤人的。他也去了法国，然后去了法国以后送给法国密特朗总统一个见面礼，他送他一本书，英国的一个小说家狄更斯写的《双城记》。那么也许你没读过《双城记》，你不知道《双城记》在写什么的话，你不会觉得送这本书干嘛。可这本书一送呢，在法国的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本书呢是在讲当时法国大革命背景的一个故事。这故事的里面，总而言之，有一个法国的贵族同情革命党，于是呢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他是革命党的领袖，然后呢他爱上了一个法国的女孩子，那刚好那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律师也在法国巴黎，那这个英国律师跟这个法国的这个贵族两个人长相很像，其实没有任何血统的关系，长相很像，两个人都爱上这个女的。可这个女的呢是爱这个法国的贵族超过爱这个英国的这个律师。那故事的发展，总而言之有爱情有政治，发展到最后这个法国的贵族也被判为反革命，要上断头台了。所以在上断头台的最后一个晚上，因为当然辩护的过程中，这个英国的律师是他的辩护律师，可是人民法庭律师没什么用的，最后输了，必须要上断头台。最后一个晚上，这个英国的律师晚上去见，他说我要见我的犯人，见我的客户啊 ，my client， 见他最后一面。就在那天晚上进了监狱，见到这个法国的贵族，然后他们两个人私下换了衣服。当然，这个英国的贵族，英国的律师花了很大的口舌说服他，说因为那个女孩子爱的是你，不是我，所以该死的不是你，我替你死。结果呢？他们就换了衣服，结果这个法国的贵族穿着英国律师的衣服离开监狱，跟他心爱的女人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上断头台的是这个英国的律师。这个故事这样结束的。所以法国人收到这本书的时候，他觉得你是在讽刺我们法国大革命吗？英国人替法国人死了， What do you mean？ 你干什么？所以记者就问他，你是来讽刺我们法国大革命吗？铁娘子就是铁娘子，他就回了一句话说，是的，我的意思正是如此。法国大革命 大吹大擂的，好像民主运动是由你们开始的，好像民主运动你们是典范，你们是典范吗？在我们英国看来，那软算怎么典范？我们英国大宪章比你们早100年了，我们英国的民主比你们成功啊，您法国大革命最后是拿破仑上台啊，当然最后还是败在我们英国人的手下，对不对？滑铁卢大败还是我们，所以今天只是请我来，我也不好意思不来，给你这本书好好读一读历史。所以这个铁娘子啊，实在是你从某一方面来讲不得人缘哈、啊，也是有道理，但是说的话也真是入木三分。双城记就在海峡两岸，这个海峡是英吉利海峡，在英国跟法国之间发生的故事，就是当时的英国更是一塌糊涂，比法国更烂，结果居然全部的革命的烽火在欧洲德国瑞士到处都烧，就是英国没烧。而且法国大革命之后进入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成为全欧洲霸主，而且是全世界霸主，法国没落了。为什么？中间有一个有一对兄弟叫做威斯利，威斯利兄弟，这一对兄弟也是引起美国大觉醒的主要的主角，但他是英国人，他在英国本身展开了一个宗教的复兴，就建立了今天所谓的卫理公会，就纪念这对兄弟，又叫做巡礼会 Methodist， 因为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循规蹈矩，所以人家笑他们，他们是 Methodist， 就是做事情循规蹈矩，有板有眼，讥笑他们。后来他们觉得，哎，你用讥笑的口吻来说，我们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我们就叫我们自己叫做 Methodist， Method 就是方法，有板有眼。所以这个在英国产生一个很大的革命，然后最后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在生活上产生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所到之处，有人形容说酒吧关门了，因为没人喝酒，因为连酒吧店老板也信主了，所以酒吧就变成教堂了，所以监狱也关门了，因为没有人犯罪啊，所以监狱没事干了，所以就把监狱也改了。所以他们是用宗教的信仰来带来民间的复兴，带来各阶层的，不管是低阶层的高阶层的啊。所以明天我会谈到一些社会的改革，特别在英国我会多详细谈到英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至于在英国没有产生法国大革命的革命，但是他们真正革命了，而国家真正富强了，没有流血，没有政治动乱，但是达到一切法国大革命想达到却没有达成的东西。所以这是柴契尔夫人送这本书给法国人的时候一个见面礼，但是你说是讽刺吗？也是一种讽刺，但是也是个提醒。然后我们从历史的回顾，我们来稍微检讨一下，然后我们要谈到对中国我们未来有什么提醒。从历史的教训来看，我想有几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说，任何的法律任何的制度必须跟宗教跟道德彼此互补。换句话说，在法国大革命的理想里面，当时是想仍然会产生极为独裁的。不要忘记，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的时候，他是公民投票选出来的，他不是恐怖政治，他也没有夺权，是你们选我的。当然当时有社会背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德国呢战败国，所以要赔款，然后赔了半天赔不出来，所以又在选举前希特勒说，只要你选我，我告诉你，我谁也不还。那赔款赔得要命啊，那赔款大家都要赔啊，很苦啊。如果你选我，我告诉你就不还。他选了他，选了他呢，他真的就不还了。最后别的国家说，算了，不还算了，不还算了，只要不要打我就好。所以你看，当他乖乖的他不还，你说人心不向着他吗？全德国人疯狂的支持他，所以他拥有一切的独裁。但这是从民主出来的，拿破仑不是法国人选出来的吗？所以你知道民主的过程，民主的制度不能保证它真的就一直是民主的，它是从民主造成独裁，而且是你要它独裁的。你要知道东欧共产国家倒闭之后，捷克的总统现在是不是还是现任总统，他至少做过总统，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他现在是不是现任总统，他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个基督徒，在他第一次担任总统的就职宣言，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检讨共产党在我们捷克统治40年，你说罪恶滔天没错，不过他要说一句话，
他说这个罪不是共产党的罪而已，不是共产党员的罪而已，我们捷克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因为是我们容许他们这么做的，甚至是我们选他们出来这么做的。这句话有几分道理的，很多的独裁都是透过民主程序出来的，所以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法律不见得保障真正的民主的，需要有另外一种宗教和道德作为一个制衡的。当然等一下我会详细谈到这方面的一些观念怎么样来进行。第二个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民主的政治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神或超越性的上帝作为一个准则，否则会发展成为群众暴力。也就是说，当民主过程成为一个绝对真理的时候，我刚说了，很多的独裁家都是从民主过程选出来的。群众的暴力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话，有的时候会变成群众暴力的。所以在文革的期间，谁能说错呢？当然有些人良心很警觉的人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但也有更多人觉得对呀，是好事啊，就大家都是以十足十的那种热情投身下去的。但是问题是，群众在某些情况下是盲目的，所以群众如果是盲目的话，这个民主运动有的时候会变成暴民政治。除非你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去看事情。这个批判性的眼光从哪里来？难道是这个人很有批判性吗？那那个人是好斗成性吗？你说对了我都说错，不是这样的批判的。他要有一个超越性的宗教信仰，一个神作为他的一个准则。美国的我忘记第三任还是第四任的总统叫做 Adams， 这个 Adams 呢有两个亚当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是第二任，这个好像是第四任，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儿子。这个儿子在他就任的时候就职演说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公仆，他说我是总统，但我是公众的仆人，但是我是上帝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这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公众的仆人 public servant， 但是我是为上帝服务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不是老百姓认为对的我都会去做的，好的我都给的，我要看上帝的旨意超过百姓的旨意。他只做一任总统，为什么呢？在当时他做总统任内有一个法案，我现在记不得详细的情形，有一本书是以前过世的那个甘乃迪总统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书，它里面介绍了几个美国早期历史上特别做过国会议员的几个人他们的言行，然后提到这个故事。他为了一个法案，那么当时的美国人呢大部分倾向另外一边，我不记得是赞成或反对，那么他个人站在另外一边，他觉得从国家长期利益来看这个法案不能通过，那么大家喜欢他反对，最后他就用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了。他说我可以不再做第二任总统，在我的任内我就不让他通过。最后果然第二任要再选的时候他没选上，他败了，但是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没有连任在早期的时候。但是过了不到20年，全美国人都承认他是对的，百姓是错的。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这个法案是很好的，可隔一段时间发现不对了，还好没通过，如果通过的话完蛋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前途牺牲了。但他说我作为一个总统，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仆人，我有一个信念，我是为上帝服务的，我不是为百姓利益服务的。如果为百姓短期的现在眼前的利益服务的话呢，我就失去我的准则，而且丧失我作为仆人的一个身份。这是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因为从台湾的政治我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台湾很多所谓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你在立法院打架的，他是打给他的支持他的人看的，你知道你选我是选得很对的，如果不是我谁帮你打？而且他喜欢打两下子，不然的话人家说你看看也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选你干嘛了？是要选一个有声音有动作的，所以他要作秀。以前他都会事先告诉这些记者的，哎，某年某月某时某日哈，我要动两手，请你镜头呵呵看好啊，我就露两手。 对他们来讲，做民意代表就是民意。可是意，这个民意是什么意呢？我常说啊，民意啊，不是意见的意，是利益的意。什么？不要说这方面事情。
啊，
不过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批判的。如果做先知的话，不批判还能做什么呢？我的意思在这里，等下我再说。
先知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基督徒在从事这种事情，我们跟别人没有两样的话，我们只是追求民众的利益，而不去分辨这个民众的利益。在圣经的眼光来看，再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对或不对的话，没有这种选择的话呢，我就说，这种民主政治会容易变成群众暴力的。我是迎合大多数人的意见，可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意见，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个批判性的精神。所以在德国当时，这个潘霍华 Ben Hova 是个基督徒，他反抗希特勒，最后被杀。可是，在当时的基督徒静默无声，很多的教会甚至支持希特勒。所以诸如此类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种精神。那这个就是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个真正好的民主政治需要有一种超越性的宗教观来作为一个制衡。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学人在德国叫做齐默，我不知道是笔名还是真名，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希望有机会见到他。他提出了一个观念，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他说我们的中国需要一个超越性的上帝在我们中国的里面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第三个，谈到自由，我提到是说自由需要用爱跟顺服来做一个制衡和平衡，意思就是说自由本身可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我的自由可能是伤害别人的，那么因此它需要一个平衡，就是说爱跟自由如何能够做一个适当的协调。所以圣经上常常提到做人的原则的时候，保罗也曾经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都有提到说，凡事都可行，就是说自由的，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帮助人。所以一件事情不是说我可不可以做，我除了问可不可以做以外，我可以说我是自由的，我都可以做。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不帮助我也不帮助人的，这件事情我就不做了，不一定是错我就不做了，它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说不错，但是也不够好，不能够帮助人的我不做的。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在运用自由的时候有一种自我的约束，为了爱的缘故，爱别人的缘故，所以我要自我做一个节制，做一些约束。然后顺服呢，就是顺服执政掌权，顺服一些权柄。那么这个东西跟自由某种程度来讲是抵触的。如果我要发挥我自己的意愿，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不顺服的。但是如何又能够顺服，又能够学习发挥你的自由，这个当中有许多的要去思想。对基督徒来讲，好像使徒行传彼得曾经对当时逼迫他不准他传教的政府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照样运用他的自由去传扬基督教。可是同样的，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那你说他叫你不要传教，你有什么传呢？你有没有顺服呢？所以你知道这个本身好像有点抵触的，你必须在很多的情况下斟酌哪一些是你可以遵从的。所以他提到的是要按时纳粮缴税，要顺服执政掌权，因为他是惩恶赏善，就是说做得对他会奖赏，比如说是一个正常的政府，一个公义的政府。所以不是所有的政府你都会这样反抗，所以诸如此类，每一个人要去斟酌他的状况。但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和素养，民主政治才有一个真正的根基。否则的话，这个民主可能只有个空壳子，而且很可能这个民主会带来一个灾难。所以基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我提出一些下面的几个我认为对中国政治将来的发展，政治现代化，基督教能够提供我们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我提到的是法治观念的一个重新被建造啊，再建。我换句话说，中国人不是完全没有法治观念，因为中国早期百家齐名的时候也有法家的啊。那么中国古往以来也是有某种的法律，但我说法治观念的再建的意思是强调说，每一个人要有守法的观念。我不记得毛泽东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我引用的对不对哈。他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民族，或者说现在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这很有道理，也有点入木三分。无法就是中国人是没有清楚的、明确的法治观念的一个民族，无天，昨天我们提到没有造物主的观念。那因为没有明确造物主的观念，也没有明确的法治观念，所以就成为人治而不是法治。然后我们会期待这个国家有一个英明君主，在台湾也会称总统叫做英明，英明的君主，只要有英明的君主，国家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希望不是建立在制度上，不是在建立法治的观念上，而是建立在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英明的君主。甚至你选了一个君主英不英明也不知道，不过你要把它当成英明的，这是造成偶像崇拜，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但是基督教的观念是一个很强烈的守法的观念，基督教的宗教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你看我们的圣经叫什么？新旧约，新旧约圣经，你没有在任何一个宗教的经典用这个约这种法律名词来说的。甚至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呢，在诗篇里面常常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知道守约就是守法，我们神都不能不守法，那神都守法我们能不守法吗？这整个圣经的观念，从旧约到新约，守法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因为连神都守法，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我还不能违背自己。他如果跟神立了一个约，跟人立了一个约，他如果答应了什么事情，他就不能违背他自己，因为这是法，他定了他都不能违背的，那何况我们人呢？所以这种守法的观念在基督教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所以人在执行上可能会有某种的弹性，但是法这个约的观念是非常的浓厚，以至于这个守法的观念在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国相关的国家里面变成一个大家共同能接受的。在中国人的观念比较不一样，大陆的情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台湾很相像。台湾常常是说执法从这个立法从严，执法从宽，那就没怎么立法了。所以立了半天很严格，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说立法从严，到执行的时候，哎呀，做事嘛，做人嘛，不在乎这个，不能维护人情嘛，所以人情法怎么立的都是另当别论。所以盖一个大楼什么样的违反这个消防的，就是说关于火灾的不能通过，不能发给建筑执照，到最后都发了。立法是很严的，你要通过几乎没有一个房子可以通过的，结果呢都通过了。因为如果要完全照这个做的话，全台北市没有几个大楼可以过的，那怎么办呢？那大家都过，所以定一个很严的法律，结果呢等于没有法律。这中国人的习惯，这没有守法精神。所以有的人形容说中国人好像也是很会适应环境的。在台北市开车啊，我们通常是都有一点色盲，红的都看成绿的，到开过去了，可是他在美国眼睛都恢复正常，哇，乖乖的红灯就是红灯， stop sign 就是 fully stop。 可在台湾呢不需要。我在台北有时候因为我们出差嘛，有一个所里面的司机，他这个司机呢号称绰号叫做限时专送，他说啊，你只要告诉我时间，告诉我地点，我准保你送到的，不要问我速度开多少就是了。他有一次开着我坐他车子，他一面开着一面跟我聊天，因为我看他在 change lane 的换道的时候，从他不打灯的，我说哎，你怎么 change lane 人打灯都不打，后面人怎么知道你要换 lane？ 他说哎呀，你这个实在是啊，一定没有在台北开车。我说对啊，我从来不在台北开车，也不敢。台北开车人打那个方向灯的人，那个一看就是不入流的。我们这种人呢、啊，在台北市开车啊，不 change lane 的，这跟鱼在水里面游，还有 change lane 的吗？就溜过去。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别人要 change lane？ 别人怎么知道你要 change lane？ 看就知道了嘛。我说灯不打你怎么看？嗨呀，你看那个人头左转右转，你就知道八成他要转了，对。然后你自己要做决定，你要让他过，不让他过。你不让他过，加速上去，他一看过不来，算了，下一辆车。你要让他过，你就慢一点，他就进来了。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这个就是游戏规则。所以他来了美国呢，可能还得乖乖打方向灯，乖乖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的。那你不打，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这个法治的观念其实是很容易教育的。 很容易训练，可是你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有这样的心态。我想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第二个方面，对人性的再认识。民主政治为什么会强调人权，强调人的这个主权呢？就是因为对人性的认识。可是人性的认识的意思，不是完全看好的那一面。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我相信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失败，它是假定人的理性是好的，人的理性会做最正确的判断的，所以因此大家都按照理性办事情的话，不会出错的。的结果刚好相反。所以在基督教所谓对人性的再认识来讲，一方面强调人有一个罪性，人有一个私欲，人是有可能堕落的；可另外一方面又强调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尊严。所以你怎么样给人适当的尊重，但是又要防止人性的败坏。所以这在民主政治来讲，通常叫 check balance， 制衡。总统在英明，很多事情要经过这个立法单位国会的通过，甚至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司法单位大法官他可以单独执行调查的。所以到最后尼克森下台了，可是调查他让他下台的那个检察官是他派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去约束他。check balance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圣人，对人性有这个重视。不过想起来有时候是一种反讽，就是反面的讽刺，就是说中国人一般来讲，最后一天我会提到人，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是人性本善。我们都强调人性本善，可是不管是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一样，中国的政府立法执行法律或者立很多的规章，就是出国爱盖章什么的，都是假定人性本恶。你看所有的法律盖章盖那么多干嘛？不能相信哦，你一定会做坏事哦。所以我们脑袋里想的嘴巴里讲的是人性本善，所有的制度都是假定人性本恶。美国呢，基督教的国家，所有基督教国家相信人有罪性，可是有 credit card 信用卡，钱也没看见就用了，以后再跟你要钱，万一要不到钱呢再说。你到 shopping mall， 有一次我是1980年刚来的第一批大陆的访问学者，在西北大学，有几个朋友带他们去 shopping， 因为他没有车子，我开车去 shopping。那一进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印象是什么？除了东西很多以外，第一个印象，他在那个 shopping mall， 因为是开架式的，他从来没有看过开架式的这种店。他在那个店的那边左边右边看看，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店员在哪儿啊？我店员在门口啊，付账那边有店员，这边有时候百货有些人在，不然就没有人。啊，不可能的，这么大个架，这么大个东西在那没人看，那我摆两个在口袋里，我也不放在 shopping cart 里面的话，谁知道啊？我说美国人就相信没有人会干这种事了，啊，那一定有照相机。我说有的是有的，这个 Jewel 这种店没有的啦，我是没看过，不可能的，不可能。但这种在中国开店啊，一个礼拜就倒店了，都拿光了。我说对，你说有道理。不过我说来美国啊，不要只是在研究室做 postdoc 做访问学者，你要走走看看，想一想，这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相信人是有罪的，可他为什么对人有这么大的信任呢？我们是口口声声相信人性本善的，可是我们的制度不是这样的，店东西都摆在那个售货员后面的，你要拿不拿看他心情好不好，你想自己摸自己拿门都没有。然后出国办手续，哎呀那个章啊，每个章都是钱哦。你看很矛盾，我们对人性需要再认识，基于这个新的认识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尊重，但是也不是盲目的尊重，盲目的信赖。这个是我觉得在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中，我们的中国人的百姓需要再教育，对人性有一个正确的不偏不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丰厚的一个民主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素养。什么叫民主素养？除了说学习怎么投票啊，这个技术的东西以外，我觉得是观念的问题。那最后一个，中国民族性的再造。那么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批判式的精神。这种批判式的精神呢，可以消融中国文化当中的一种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说，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很多事情的观念上缺乏批判式的精神，以至于 这个孔子所谓的乡愿的精神。乡愿就是有些人称它为中庸，就是中庸不是 A 加 B 除以二，那叫中庸。哎呀，别吵嘛，好了好了，你一半你一半，这叫乡愿，这叫做功利主义。批判式的精神有的时候是为真理而战，有时候是为真理而辩，我们分辨清楚。那么但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是民主就不是流血的，但是需要有批判式的精神，然后怎么样用爱来融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欠缺的。前几年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家文学家，叫做冯友兰，过世了。过世的时候出现了好几篇追念他的文章，不过纪念他的文章里面骂得多称赞的少，因为他是学问很有名的，在西方国家非常有名，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大概全中国二十世纪是最有名的。但是他在文革的期间还有等等这个四十多年来的时间当中呢，政治立场不断的东摇西倒，四人帮的时代他也歌颂过江青，我忘记他怎么歌颂的，反正很肉麻就对了，也歌颂过毛泽东。四人帮一倒台，他又把这个四人帮又骂了一大堆，总是谁上台他就歌颂谁，谁倒台就骂谁，就人家说这个人真没骨气啊。所以他死的时候九十几岁，那很多人在纪念他。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自我批判，他说我知道你们在骂我，不过我也承认我的个性上的软弱，不过他也说如果你了解我的处境，也许你会对我多几分同情。我想我们是同情他的，尤其我们在海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政治斗争的，也许你很难想象那一种压力那种情况。不过也因此有人在提到说，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那么没骨气呢？什么叫功利心态？儒家的思想是这样，学而优则仕，对不对？为什么要读书读博士呢？读了博士你知道可以回去干部长的。台湾啊，台湾现在的内阁部长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博士的，所以学而优就有可能可以做官的，这个功利主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漂亮的老婆跟黄金都在书里了，读不读？当然读。爸妈要逼他儿子读，当然要读。你要不拿黄金啊，要不嫁个娶个漂亮的老婆啊，告诉你好好读书。所以我们读书是希望有颜如玉，读书是希望有黄金屋，到了读了书读完了，面临生死关头，真理是什么？那你想这种人还会能有骨气吗？没有骨气了。如果为了黄金为了颜如玉而读书的这种知识分子，能够在重要的事情上你还能站得住吗？你还能够挺身而出吗？所以就是说缺乏批判精神。所以民主政治有的时候是需要批判精神，但是批判精神我绝对不是说用暴力的手段。196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民权运动的一个领袖叫做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一个黑人，他曾经这样说一句话，民主运动的过程有的时候是不得不流血的，但是他说如果必须流血，要流的是我们的血，不是他们的血。这就是差别所在了。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我们承认民主运动的过程是会流血的，可是是流我们的血，不是流别人的血。所以六四之后在香港在台湾也曾经看到一些标语，我看了心里不太平安，至少我不是我能够同意的，血债血还，这意思就是李鹏也好邓小平也好，谁下令开坦克车的压死人的，我告诉你血债要血还。我心里很不平安，我想这不是基督徒在从事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没有要血债血还，相反的，好像今天圣保罗牧师也说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如果民主运动需要流血，那就是流我们的血，而不是拿别人的血放在民主运动的祭坛上。我们不希望流血，但万一需要流血，那是我们的血。所以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为民主运动献身，所以我们绝不轻易的拿别人的性命拿别人的鲜血作为民主运动的祭物。所以我想这是基督徒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很 一方面希望热切的传福音，让更多人信主，除了他个人的福音、个人的得救以外，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能够真正的产生影响，特别在民主运动上。所以这是我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借着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体会也明白你自己对我们那样无比的爱。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效法你的榜样，愿意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要改善这个社会、推动一个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由你而来的那种新的认识、新的了解，使我们能够重新建立我们百姓当中一种真正的法治的精神，也能够重新建立对于人性的新的认识，好让整个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能够建立在一个丰厚的而且扎实的根基上。主，我们迫切地为我们的国家在你面前仰望祈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你的里面靠着你的恩典，也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而行，能够真正的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扮演你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堂的聚会，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各堂的聚会，以及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在这里，我们所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和启示，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